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们上一讲讲了希腊哲学它怎么开始，那我们先讲了它的整个社会跟政治的背景。所以在当时的背景里面，因为他们的群邦人口增多了，粮食不够，他们举出了几个方案，那么然后雅典其中的这一些思想，那么发展了它的西方文化最早的一个属于工商业的设计，就是农加工变商的这一种的工时，来发展它的我们说国富兵强的一种方式。可是这一个方式毕竟到后面还是没落到奴隶制度跟殖民政策。而柏拉图在解读这一个奴隶制度是人跟人之间不平等，殖民政策是民族与民族之间、群邦与群邦之间不平等，所以他要提出正义。他写他的理想国副标题就是论正义，要讲公道，要讲人跟人之间平等，要讲群邦与群邦之间平等。那这样的一个新的还是有革命性的一种思想，事实上就是柏拉图整个哲学的内涵。而我们说柏拉图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哲学的思想，那是要看他的师承，他有哪些老师们，他接受了前面的一些古圣先生的一些思想，那么来去建构他的哲学的体系。那么在他的这一个师承的思想前面，当然我们说最接近他的也就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，苏格拉底给他的一些教训，尤其是苏格拉底临终以前的一番话，是相当的刺激了柏拉图的内心，使到他能够了解到人跟人之所以为人，是由于他的不死不灭的灵魂，是由于人有来生来世有彼岸，他不只是今生今世，所以今生今世的所有的名利权位并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，人生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好好的维护这一个人人都相同的、人人都平等的这个灵魂、这精神的生命。所以从柏拉图继承了他的老师的思想，更前面是苏格拉底以前几百年他们已经开始了一些哲学的思考。那么这些哲学的思考，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，也就是从希腊最早的，从亚里士多德称他做哲学之父的这个 Thales 开始，那么也就是爱琴海里面的这个 Ionia 这一个群岛。那么这些群岛里面出现了三个大的思想家，那这三个大的思想家，一个是 Thales， 一个是 Anaximandros， 一个是 Anaximenes。 那么这三个思想家事实上他们的都是这个师徒三代，这师徒三代的这个方式是第一个把人的认知的能力开展出来，觉得人是一个主体，而这个主体它一方面 有感官，有眼睛，它可以仰观俯察，可以仰观天象，俯察地理，来去观察整个自然的世界，来去解读这个自然世界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意义。所以人对自然的观察可以说是人天生的就有的能力。那么这一种观察的方式，当然它有两种不同的成果。一种成果很清楚，就是说他想办法认识这个自然，认识这个自然世界的原理，然后好好的去利用这个自然世界。我们说这个叫自然科学。自然科学是人要认识物质世界的原理，然后利用这些原理来做为人类服务，像瓦特发明蒸汽机，它是利用了物体的三态，这个水化气的时候，这个体积会增加很多， 所以把那些刺把它包围起来，然后导引它出一个出口，然后变成蒸汽机。蒸汽机发明之后，我们说车子不要马头就会走，那是火车；船不要划桨会走，那是轮船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人知道了物质的原理，然后加以利用，就发展了自然科学。可是人在观察自然的时候，不只是说要认识这个物质的原理，要利用它，而且有的时候会很惊奇，这个物质的原理它这么好，还是这么美妙，你好好的欣赏它。就好像你看到一只蝴蝶在草地上飞，你不想去扎它，你觉得可以欣赏它。如果你看见下完雨之后天上有个彩虹，你也不会说要去占有它，你想欣赏它。欣赏的意思就是你跟你欣赏的对象大家好好的一起存在，共存共荣，这是艺术的产生。所以人可以说面对着自然的世界，面对着物质的世界，至少有这两个基本的功能。一个你要占有它，载具这个世界是自然科学；一个是你要欣赏这个世界。那么这是艺术。前面的自然科学当然可以帮你改善你生活的所有的食衣住行的需要，可是后面的艺术就使到你的心灵有一种生命，而这一个心灵的生命就能够使到你生活究竟是快乐还是痛苦，是幸福还是痛苦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说希腊哲学一开始的时候体验出人的这个主体，他可以观察世界，可以了解这个世界，可以解读这个世界。究竟你要发展成自然科学，还是要发展成艺术，这是人的自由。所以他这个主体不单只是观察外在世界，他也可以反省，他会反省自身。反省自身的他要问，那人生的这一些现象是干什么用的？人有生有老有病有死，生从哪里来，死往何处去，这些是人生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说哲学一开始的时候至少是有这两个大的不同的派系，一个是专门往外去了解这个世界，而往外去了解这个世界产生了自然科学跟艺术，然后呢往内在的心灵去探讨，而往内在心灵探讨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发展两种不同的这个方向。一个方向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限，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世界，所以他会跟神明会去注意天人之际，那是宗教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觉得既然自己在苦难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旁边的一些人，自己所认识的，自己的家人，自己亲爱的一些人，他也在苦难里面，那我们就会发挥出一种慈悲的心，要想办法去帮他们，去扶持他们，去安慰他们。那么这样的是发展了伦理。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哲学开始发展的时候，以自己的主体走出去去观察这个世界，可以产生自然科学，也可以产生艺术，要回归到自己内心来去反省，可以发展出宗教，可以发展出伦理道德。所以自然科学、艺术还是伦理还是宗教，这四个东西可以说是哲学为一个基础去发展出来的东西。而这个刚刚好在西洋希腊最早的时候第一个部分，就是刚才提到的，他讨论到宇宙的太初的问题，讨论到这个物质世界的原理、原因、基础的一些问题，那就是若尼亚的这个群岛的这三个大师 Thales、Anaximandros 跟 Anaximenes， 他们要问问究竟这个世界它是怎么开始的，它是用什么方式，还是说它用什么元素构成。所以我们知道的第一个亚里士多德称他做哲学之父的 Thales， 那么他留下到现在的讲只留下了一些断片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书本都是写在羊皮上，羊皮有的时候他们把那个脂肪去掉了，没有完全去掉好，所以有蚂蚁要吃，有虫要吃，是留下的已经不是紧张的羊皮，已经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。那么他的是呢，给我们现在留下的有三个断片，有三块这个羊皮。三块的时候只有三句话，他三句话，第一句话是说，那这个宇宙的开始是水，所以说到处都是水，那水以后慢慢的水里面产生一些陆地，水里面呢有一些鱼，陆地上面慢慢的有一些这个植物，也有一些动物，那么这样的一个了解，觉得水是整个宇宙的原理，那么然后他第二就是说，地球浮在水面上。所以变成我们说地球旁边都是水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希腊群岛的一些人，他们住在海岛上，海岛的陆地小，海洋大，他总觉得水比较大，海洋比较大，这陆地比较小，所以地球浮在水面上。第三就很重要，他说一切都充满神明，所以这一个哲学之父的 Thales。可以说他说水是构成这个宇宙最主要的元素，也许死到这个天地万物能够变成如此这般的一个情况，水是最主要的。可是他的一个弟子阿纳西曼卓斯，他觉得水是很具体，不然能不能够构成宇宙的东西，应该是一个没有限制的，没有界限的，它本身应该是无限的东西，因为它无限，所以它什么东西都可以变，这所有的东西，这个物质世界的五花八门等等，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它本身是没有限制的，就好像我们说水是没有形状，你用什么样的杯子，用什么样的器皿去装它，它就是什么形状，所以应该是最早最早的一个元素，它是没有限制，所以 infinite。还是它没有这个没有边界去限制，它是 indefinite， 所以 infinite 还是 indefinite 这两个概念就形成了 Anaximandros， 他用希腊文所讲的 aperon， 没有界限，没有限制，它是一个无限还是无界限的一个东西。那么这个东西变成这个宇宙构成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，也许构成宇宙死到宇宙变化成目前的这个样子，多彩多姿的一个世界，是由无限跟无界限所构成的。我们知道无限它是属于空间的一个突破，人突破这个空间它就是无限，然后呢这个无界限呢算是一个永恒，永恒是人突破时间，突破时间叫做永恒，所以阿纳西曼多斯真正来讲他是西方最早的一个神上学家，因为他用神而上的无限这个概念来去说明这个宇宙开始的一个情况，来去说明这个天地万物最先的存在的原理是这个无限跟无界限。那么当然当他发展到第三代 Anaximenes， 这 Anaximenes 他是比较具体的一个人，他觉得我们对这个天地万物这个了解还是对生命这个观察比较落实，因为生命是在整个物质世界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东西，最宝贵的一个东西，这生命有什么现象呢？所以当时来讲是呼吸就是气啊，所以这个不管是中外，在传统的这个了解里面，什么叫死亡都叫断气，断气就是他开始不呼吸了。所以阿纳西门斯他说这个真正的统治着在整个世界的，死到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变成如此这般呢，还是气，还是呼吸比较重要，因为整体的宇宙。在当时的希腊的时代，就是纪元前六世纪的这一段时间，整个世界都有生命了，它都是生生不息的东西， 而这个生生不息靠的是什么？是呼吸，靠的是气。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，就我们就知道在希腊哲学的最早的这一段期间，那么这个师徒三代 Thales、 Anaximandros 跟 Anaximenes 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把世界把人生都当作知识的对象，就是他们注意知的问题，注意知的问题就是注意宇宙的问题，注意世界的问题，他们用仰观复察的方式来去仰观天象，复察地理，对自然界的一种观察。而对这个对自然界的观察，我们刚才提的，它可以有一个宰治的心，就发展物理，发展自然科学，它也可以一个有欣赏的心，发现它的美，发现它的艺术。所以这三位思想家你就分类的时候可以看得见，像他的他是水，那是相当的有宰治世界、用研究物理的研究自然科学的这一种动向。到了 Anaximandros 他觉得是无限无界限的时候，就多多少少是从自然科学走上了这个艺术，他也不只是宰治这个世界，他有欣赏 这个世界的心。那到 Anaximenes 他说是气，说是呼吸的时候，那就是人的主体已经参与到他所研究的这个世界里面去，所以变成人跟宇宙共存共荣，共存共荣的一个心态，这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因为如果你跟世界成为一个对立，你无限制的去宰制它，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环保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，你不只是宰制这个自然，你还要爱护这个自然。因为人跟物之间的关系，如果你把世界搞坏了，把它弄脏了，那你的整个环境也脏了，你也住在垃圾堆里面一样了。所以你还是要美化这个自然，让自然世界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呢，你的心情也非常非常的好，你跟物共存共荣。所以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的，像庄子所讲的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这样的一个心境、确实是在希腊一开始的时候蕴含了这样的东西。我们不太赞成那些研究西洋哲学史的只站在唯物的立场，觉得那个时代的这个哲学家就是自然科学家，那么就是要认识物质的世界，然后了解这个物理，然后就宰制这个世界。我们不是完全赞同这一个，因为你不要小看了人的心灵，人的心灵有很多很伟大的地方，它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够欣赏这个世界，能够跟世界共存共荣。啊，当一个人看到这个裁缝的时候，没有人会说我要想办法占有它，还是要破坏它，总是在欣赏它，发现它原来就是太阳的七个颜色表现在裁缝里面，而太阳本身它一直是表现出它的白色跟灰色，可是当下完雨之后，透过水汽，然后可以有一个裁缝的呈现。这是人的欣赏世界的心灵，跟世界共存共荣的心灵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